好 ，OK。那我们这一堂课 ，C# Sharp 跨界跟跨平台 ，Visual Studio and Xamarin 的开发。好，那我是蔡景祥 James。那当然，等一下会后各位有疑问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都欢迎来前面来跟我讨论。好 ，OK。来，那我们首先这个是大会的一些东西，好，我们看一下，就是有。一些相关的 Channel 9或 NBA、MSDN、Technet， 好，那欢迎同那个之后大家有空都可以上网去观看一下这些资讯。那再来的话，我们的相关的那个投影片的一些资料哦，也会在下面那个网址你就会看到。OK， 那再来的话，这边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好，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哦。你现在可以用你的手机，那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然后照这个 QR code， 然后到那个网站。好，不过那个网站上面目前有一些东西，等一下我们会讲哦。那再带大家看哦，比如说像那个 Live 聊天室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显示的东西哦，我们等一下再看。OK。哦，那你如果只能用打的，你就是在这个网址上面，哦，在这边这个网址。好，来，那我先看一下，我们也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OK， 那这个网站上面呢有一个因为我的 App 啊，因为我一直在 Windows Phone 跟那个 iOS 上面，我都没有办法上架，所以等一下你那个 Android 的同学，你可以用手机玩玩看，哦，你可以用手机来这边玩玩看，哦，不过那个你现在等一下要进去的话，你需要那个密码，等一下我会公布，那我们再一起玩，这样 OK。好，然后因为下载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啦，哦，所以你可能可以先下载下来。好，那下面也有连结，你可以直接点。如果你用手机浏览的话，那你可以直接点它，应该就可以直接下载了。这样 OK？ 好，所以可以试试看。好，那如果不能用的话，我们就算了，就用网站玩也可以。好，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哦，这是我们的这个。好，来，那我们再继续。OK。那我们今天的相关的议题，好 ，Maker 与 C# Sharp 的无所不在，好，然后认识行动 App 所面临的挑战，跟领略一下我们的 Xamarin 的一些操作，好，或者是它的一些特殊的地方，好，然后了解到我们的 OneRise Run on your app platform， 然后我们就是使用到 Xamarin.phone， 那我们会介绍一下 Xamarin 的相关的 UI test，OK、okay。那这大概是我们今天的议程。好，那在我们的议程开始之前，好，那 Xamarin 这家全球公司的亚太区的副总要来跟大家讲几句话，然后跟大家认识一下。那我们来欢迎他 ，Steven。
Thank you, James. Thank you, Taiwan.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o you what Xamarin is about and some of the trends in the mobility market in FY15. Our partnership with Microsoft has been one of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Xamarin, and we have grew over the last 4 years from 100,000 developers to about 1.2 million as of today.And that is a huge growth for C-sharp developer building mobile applications with their C-sharp skills. And that is a very, very wonderful thing that we have for you. Next. So Xamarin and Microsoft, our partnership focus on this particular trend called enterprise mobility. And enterprise mobility, what actually, next, James.Enterprise mobility is top of the mind for a lot of people out there in the market. And some of the key trends that we can see. some of the key trends that we can see, as you can not see very clearly, let me explain, is in terms of choose your own device or bring your own device,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bringing their device to work and using the application in the office on their mobile phone. And that will cause device fragmentation and allow customers to sort of worry about, is this app going to run well with this devi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that is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that you face and one of the key things that you should do, why you need to use Xamarin. The second one is analytics collection. More and more data is being collected across the backend through your cloud service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you need to be able to use clever programming skill to help build those data collector into the solution. Third is cloud backend. Cloud backend, as Gartner has said, we will have about 2.1 billion devices on our mobile phone as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desktop that has been trending for the last 20 years. So more and more devices will be connected to the cloud backend. According to Forrester, another key analyst, they are looking at about 190 billion of enterprise mobility market. That's a very, very big market for us. And third and fourth and last point is basically about user experience. Everybody who used an app would know that some apps are better than other. Why would you want to choose one app over another app? So building great-looking app natively is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Xamarin allows you to build native cross-platform app. Next. So Xamarin has a total solution for you from build, test, and monitor. Building of what we call full access of 100% of the native API on Windows, Android, and iOS. Testing of all these various devices that is out the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devices out there. You could use HTC, I could use iPhone, he could use Sony, tomorrow a guy would use Xiaomi,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re's so many devices, so many versions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10 is coming out with new phones, 940, and so on and so forth. We need to be able to test across all these devices and monitor in terms of crash analytic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Like what James has mentioned, one of the key things about Xamarin is about allowing you to have code sharing capability across Windows, Android, and iOS. That would mean that most of your code that you are writing can be reused on all three platforms, which is a great thing to do. Next. And we are not just the only one who does that. A lot of other application vendors will use HTML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o do cross-platform. But Gartner obviously recommended Xamarin, says that ou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cross-platform is the most native possible. The other thing is performance. A lot of application, when their performance is not good, you tend not to use it. Xamarin provides the best performance because we built the app natively.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partner with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like Microsoft, IBM, and Oracle, where we can cross-pollinate the ecosystem very, very cleverly. Next, our customers. For example, we have customers across the world. Some of the most familiar names, as you can see, are out here. Next. Some of the Taiwanese customers that we have, we are very, very fortunate to have started our business with our partner here, ThinkPower, who actually helped us to build a strong customer base of manufacturers, universities, telcos, banking, government sector across the Taiwanese market. Next. 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encourage you, if you have travel budget, to register for Xamarin Evolve 2016. It will happen in April 2016, and this event is about all the cross-platform market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y will be coming together to attend this particular event, because this is the best event for you to learn about cross-platform technology. With that, I pass back to James, my colleague. Thank you very much.
好，那谢谢我们 Steven 带来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好， OK， 那当然也欢迎各位会后有兴趣也都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好 ，OK， 那我们就来继续我们的主题。好，各位知道什么是 Maker 吗？哎，我们有奖品呢，没有人要回答。好，这位先生，什么是 Maker？ OK， 好。刚刚这位先生说自己 DIY 做一些东西啊、然后可以让大家玩，对吧？对 ，OK， 好，等一下记得来拿奖品哦。OK， 好，好来，那我这边找了一下一些 maker 的定义啊，那大家现在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就是连接了想与做的过程。然后希望找到答案，然后可以解决一些你自己遇到的问题，那可能可以诱发一些新的创意跟发明。好，那可以让现在的一些死气沉沉的一些企业界有一些更多的开创性的动力。好，这个是可能大家现在对 maker 的一个概念。OK， 好，那所以呢 ，maker 现在其实很多。公司都对这个 maker 呢还蛮礼遇的哦，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foundation 都会给他们哦，那所以也就是一个也都视为 maker 是一个创动未来的创新角色。好 ，OK， 那我自己个人呢，在前一阵子有去那个台大参加 Hack NTU， 好，那当然里面也遇到一些 maker 界还蛮多的一些台湾的一些 maker 的人，好。那在座有各位有谁有参加过 那个 Hack NTU 的吗？举个手。没有要理我，还是都没有？OK， 好，来，那这个活动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在网络上就是发起这个活动，然后就找了大家去报名。那有三天的时间，你就去关在那里。然后就做一些创意的发想，然后制作，然后看看你可以有实做出什么能力。好，那我当天在那边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人孤军奋斗去那边，啊，就是单枪匹马到那边去。然后呢，就看到很多人就出啊在那边，好，然后大家都带了一大堆设备，然后都已经准备好一大堆东西。那我是当天就去那边，然后在现场就找了三个同好、哦、就大家聊一聊，哎，觉得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开始组成 team。那所以我们做了这个东西，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有看过举个手吧，这总有吧？这没有，这个是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第五集啊，大家还没看过是不是？没看过，也就是那 Tom Cruise， 他不就是就手伸上去，然后在那个窗户上面，然后按一下，然后他就会指纹辨识，然后就帮他开门。好，我们就在那边吃饭的时候聊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想法，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做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很困难的弄了一个，这是什么？各位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安全帽，对，安全帽的全盖。哦，然后呢，啊，后面有一个照相机啊，哦，不是很明显。这边有一个照相机，好，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就手你放上去，然后就我们有那个照相机会去 camera capture 你的手势，然后就开锁，旁边有一个，这个什么门？哎，对 ，OK， 这个太厉害了。好，那这个门。这个门是我当场在那边把它制作出来的，不是我带去的哦。我当场在那边，就是会画那个模，然后去当场，因为他们那边现场有准备 3D printer， 然后就把那个模弄好，然后就拿去给他们 print， 然后就 print 出来。那大概 print 了大概快一天吧，对，然后就在那边等那个门，然后旁边我们就用一个那个电磁锁，欸，然后我们就前面这边有一台 Arduino。然后这个是那个Intel 出的那个 Edison 的那个晶片板，好，所以我们就实做了这个东西，嘿，然后所以你如果好了以后，它就会开门这样，就我的手伸上去，它就会开门。 对，那你可以上网找找看啊，因为那个网络上那个 Hack NTU 有记者把我的这个作品记录下来，然后拍在网络上，然后放在网络上，然后做影片宣传。不过呢，很可惜的，我这个作品没有得奖。对啊，因为现场其实高手很多啊，我只是去玩一下，这样 OK。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在当天啊，柯文哲也有去致辞。好，我们来听一下。啊，我忘记接音源线。一下，不过有那个他有那个字幕啊，我有帮你配字幕。哦，对啊，所以柯文哲去当天那一天，就看到你们，就觉得台湾才有希望，因为没办法，那个就是他说每天看 call in 节目，那各位应该也有感受吧？心里有没有窃笑一下？好 ，OK， 那所以呢，我们当个 maker 吧，好不好？各位在座有玩过晶片版的，可不可以举个手？不少嘛，对不对？看起来也蛮不错的嘛。Arduino 玩 Arduino 吧，对不对 ？Arduino。那个还有什么？Raspberry Pi， 黑莓 Pi 也有啊。那边有没有？都没有。哎、欸，有哦，那个女性同好。等一下来领个奖品，对，好，大概这两个啦吼。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在你当 maker 的时候，也就是你身为台湾希望未来希望的你，就在座各位啦，对不对？各位都是我们台湾的中间分子，对，未来的希望，我们来当个 maker 吧。可是你一定会有点心中有点 OS。Arduino 用什么写？好，来 ，Arduino 用什么写？来，举手。Arduino 程式用什么写啦？有没有人要回答问题？好，来 ，OK。好 ，C，OK，、OK, 没有问题。等一下记得来领一个奖品。等一下自己，那个有点到的，现在有三个了嘛，对不对？好，有点到的，等一下你要自己来拿、哦。先抢先赢，看你要哪一个。这样 OK， 好，好，那个黑莓派 ，Python， 你用 Python， 还可以其他嘛，对不对 ？OK， 那个下一堂课有我们有一个讲师会展示那个黑莓派，然后用那个 Winten Core 的部分，那您有兴趣，你可以参与那一堂课程。好，所以看起来，各位身为你。台湾未来希望的你都是大内 programmer， 好像就没办法玩这个，对不对？不，我告诉你 solution， C sharp 是可以的。有没有震撼一下？C sharp 也可以玩这个，可以哦。来，在 C sharp 的 solution 来讲，目前在微软这边来讲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内 micro framework， 哦，你有兴趣你可以上去看一下。Dynamic Micro Framework， 好，那虽然之前好像有比较没有发展，不过最近这个 Maker 界越来越多人了，所以微软又很认真的在发展它了，所以你可以到那个网站上面去参考一下，好，那再来的话，那当然就是微软另外一个比较主推的就是 Winten Core 这一个，好，那这也是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与我们另外一场讲座。在下一堂课 ，OK， 好，那我们的这个 C sharp solution 呢，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OK， 来，这边的话看一下哦，我现场这边有一个实物的摄影机，好，那旁边这边。没有很明显，刚好被线遮住了。我们照另外一个，这个，这样可以看得到吧 ？OK， 好，那这一台哦，是我们的那个晶片板。好，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查一下。OK， 好，那这个是它的第三代，然后内建 WiFi， 有内建 WiFi， 然后有ARM 的 CPU 啦吼。那你也可以插 SD 卡，然后接一些界面哦。所以你如果看我现在这边接了一大堆电线，对，好，好，那大概是这样子。OK。好，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哦，这个程式的部分。最简单的，当然这个没有问题。Hello， 好，但是它的程式在这边，来，各位看，你想想看，你看一下这个架构，你熟不熟？哎，等一下，在座写 C# 的举手好不好？对嘛？啊，这个架构你们不熟，麦高培写 C# 你不熟，有没有？上面是一个 namespace， 再来是 class， 然后里面 main program 嘛，这个 OK 吧？还是从来不看这个的 ？OK， 好好好，那里面 debug print hello， 好，那我们来跑一下看看，应该 OK。好，那这个 debug 的话，就是会在你的那个 Visual Studio 里面，你看 Visual Studio 嘛，我这是 Visual Studio 啊，不是假的，可以了哈。好，那所以它就跑一跑，然后等它部署一下那个我们的 program， 那步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它就跟你 say 个 hello 这样，啊没了。哎、欸，知道那个 console 界面的那个概念是这样嘛，跑完就没了嘛。你如果要让它一直活着，你要干嘛？哎、欸，各位，你们不是 C# 的工程师吗？有问题。如果你要让它继续跑，要怎样？要再个回圈嘛，对不对 ？OK， 好好好，很可以。哎、欸，各位，我们这边礼品有七八个，哎，不要这样啊。好，来，那所以这边它有显示出来了哈。那这个是简单的展示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哦。那里面还可以再写你运用到的一些 if else 啦什么的，你反正 C# program 大致上，因为它是 dynamic micro framework， 它也支援 collection， 也支援 multi-thread， 所以其实你要去写很多不一样的一些 code， 然后做你的 IoT 的东西，其实是 OK 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式啦吼，因为比较复杂一点就没有办法自己现场写了吼。OK。那我在这边接了一个外接的萤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LCD 的萤幕，然后就是这样子让它把线，这边你看齁，它有很多线，我把它接过来这个萤幕上面，那萤幕旁边有一个排线，这样可以吗？有看到排线啊，然后就这样把它接起来。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齁，我们稍微看一下，再好，来，那我们来 demo 一下。所以来看一下哦，这边简单的一个部分，好，我做到就是说，好，我们去启动那个外接的萤幕，好，那当然就你要对应相关的排线都 OK， 好，那这个 OK 啦，哈，这个当然你要有一个简单的那个 driver， 好，那 driver 也是用 C# 写的，对，哦，有空你可以来前面来跟我讨论，那个 driver 我们用 C# 写出来的。OK， 你想看 source code 我都可以来拿给你看，我这边没有时间展示。好，那所以再来这边就简单的一个回圈，然后去显示一些文字。好，所以你看我这边 Hello Ted Days 2015， 对吧 ？OK， 然后我们来玩一下，看看它会不会显示，希望会啊。OK， 所以。好，在部署了。OK。 家掌声鼓励一下吧，对不对？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哈。OK， 就显示一下这个部分。好，来，那这个部分是很简单的一个哦，就你看到这些是回圈，然后再处理一些那个部分，然后 thread sleep 是让它，你会看到它会在那边闪烁啦，会去跑啦，这些动作哦，是我去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 C# sharp program。OK， 好，那这个展示看起来就大概知道一下这件事情哦，所以 C# sharp 也可以搞 IoT 哦，所以不要以为不行，好，好。来，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demo。OK， 第二个 demo 是这样的哦，就是说这个部分是我写了一样，跟刚刚的程式很类似哈。不过我基本上做了一件事情，是让它可以去跟网路上做一些传输的动作。OK， 所以其实你看到前面的动作都差不多，前面的动作都是启动那个 LED， 啊，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TFT 的那个部分。然后你看这边可能就要有那个抓 IP 的部分，所以你会看到在我的晶片盘上面，它都是有网路的模组，相关的事情可以用的。好，然后再来，你会看到来，你会发现这边有什么？有写过网路传输的应该都会吧？对 ，HTTP Web Request， 然后做一些要求啦，这个部分这样子 ，OK。好，所以我们这边把它跑起来。好，那允许我偷偷的执行一下另外一个 demo。好，所以现在这个程式部署完了，那它会开始启动，然后做。等待的动作，它在等什么？它在等我传讯号给它。OK， 好，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好，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我要启动一个手机的应用程式，然后去把它传一个网络的讯号给它，然后让它等一下就会显示另外一个资料出来。好，那我们把它摆过来好了。OK， 好，所以等一下，模拟器正在启动哦。好，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我们的 slide。所以刚刚我们这个 TEDx Hello。OK， 没有问题。那所以呢，刚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概念了以后，那你一定可能会想要去做 IoT 的一些事情。好，所以我们就打造一下这个重要的物联网的部分的话，好，那像我个人的一个创新团队 Aqua Cloud， 就是去做一些水族箱的资料的测试，或者是截取，然后把它传到网络云端上面来，那我就可以在云端上面去看到。好，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哦。所以你可以。Internet of your things， 好，你的物联网 ，OK， 好，那这没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程式，母舰来了没？好，应该有了。哎，有没有人想说什么？没有，好了，那我就还 hello 吧 ，Hi。送出？不会吧？不要这样吧！真的耶，因为网络没有通，模拟器里面网络没通。对，模拟器里面网络没有通啊。对，模拟器里面网络没通，刚刚没有测到这个，不好意思。好，没关系，这个就没有成功。因为那个模拟器网络没有通，然后这比较不好意思。 李彩娟。好啦，哦，那这个等一下再找找看。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模拟器里面，好，这个是我的应用程式，然后传一个资料，然后过去到我们的网络上面，然后让它把这边的资料显示出来，大概是这样。好，来，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展示，我这个模拟器没有通。好，好了，来，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好，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知道一下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控制的一些代码，或者是我控制的一些文字，好，透过网络的传输，然后把它传到我的画面里面来。好，这是我们这边目前所要看到的事情。好了，那所以在这个 demo， 我们就来玩一下哈，这边这一件事情。好，这个我先把它关掉。OK， 那各位刚刚有没有下载好我们的程式了？各位有没有刚刚，或者是网站可不可以上啊？网站可不可以上？哎，我刚刚那个网站可不可以上去啊？可以啊，哦 ，OK， 好。那我们来玩一下好了，好，希望这个就 OK。好，来，那这个网站呢？好，我先来部署这一支程式进去。好，那这个网站呢？这边有一个 Live 聊天室，这样 OK。好，然后你可以点过来，那或者是你用那个手机 APP 的，你也可以点进去。好，然后这个 Live 聊天室你点进来，好，那会有一个聊天室的昵称，你输入一下。不过因为要让我的这个晶片板可以去显示，所以呢在上面不好意思不能中文，因为我在那个晶片板上面，如果你要打中文有点辛苦 ，OK， 所以这边你可能，所以你就不要打中文哈。那假设我先来玩一下，好，不好意思啊。好吧，好，还是只能打通关密语，来个 DEV311， 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可以吗？这个是我们的课程的编号 ，OK， 那你可以输入一下，好，那去进来，好，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进来，好，然后。我们试一下哈，好，那可以在上面聊聊天，来 ，hello， 嘿、hey, ，有人来了，哎、欸，各位，你的画面上面应该也都显示吧？有没有？有啦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来，我们注意一下哈，上面这里。上面这一个代号是你登录进来的顺序，然后下面后面的这个数字是你我们现在有收到几封讯息，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来我们同时看一下，来这边，哎、欸，这样总算有证明我那个晶片板的网络是通的吧？哈，哎，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来自于哪里的讯息？就是我们旁边这边的讯息啊，我没有骗你啊。这样 OK， 好，你可以再看一下哦。好，来，那所以这边大家赶快努力的送讯息。等一下，讯息第311封的拿一个奖品。哦，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啊、OK， 好，大家努力的送讯息啊。啊，上面有那个代号，所以你如果那个你是311，不是你输入311啦。是那个讯息的数量，你如果刚好送到第311封了，不会大家现在就开始不送吧？ 等别人送。OK， 好，那就等一下，你要把那个画面截取下来，然后来拿一个奖品哦。我们的核对一下那是谁？哎，快到，快到，快到！来，大家努力，哎，未来玩一下。哎，不行，不行，我们换一个字。Q。阿婷，哎，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哎，谁，谁，谁，谁，谁？哎，这是谁？哎，来，这位先生举手啊。哦，好，来，等一下，你拿个奖品啦。OK， 好。那我的晶片板这边也都会有一直抓到这个资料啦，吼。所以你会看到它有这些资讯就会进来，那就会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这样 OK 吗？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一个聊天的游戏哈，大概就这一件事情。好，大家可以玩。好，哎，等一下这还有用哦，不要关掉哦。等一下我们有 Q&A 哦，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聊，透过这个来聊哈。好，来，那所以这没有问题。来，那再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所以当你今天做了这个 IoT 的一些设备设施之后，你必须要去做一个 APP 的开发，对吧？你要把那个资料截取回来，再让你的客户可以看得到。那各位，现在有写 APP 的举个手，一个，这么多人只有写一个 APP 哦，不然各位在写什么？都不用写 APP 啊，那我知道各位都是主管级的，所以都不用写。好了 ，OK， 现在我们大概在开发 APP 的部分，哦，基本上会面临几个问题，各位应该知道。来，我们现在的 APP 的总共的平台有几个？几个啊？对，没错，要讲三大，因为其实平台很多嘛，两大什么什么，怎么会弄啥？不要这样啦，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好啦，好好好，三大啦，三大，不要这样啦，好 ，OK， 所以我们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好，那所以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写 Android 的时候，你写什么 ？JavaScript？ 哎、欸，不要笑，可以啦，可以啦，用那个 Cordova 就可以做嘛，对吧？用 Cordova 就可以做。那当然，微软也有资源 ，Visual Studio 也有资源。好，但是原生的话，我们必须要写什么 ？Java。OK， 所以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哎 ，Java 的开发者来回答一下 ，Why do Java developer wear glasses？ 知道答案的有没有 ？OK， 来，没错，太好了，来，哎，你刚刚是不是领过了？没有啊，来，好了，现场有点冷，我知道，好了。OK， 好，这是一个冷笑话，国外的。OK， 好了，那我们其实面临的挑战是这样的哦，就是说你其实会发现你必须要写不同的平台，你又有不同的程式、不同的 APP 要开发哦，你要学不同的程式语言，比如说你在 iOS 上面你要写什么？Objective-C 对，但是慢慢的那个 Android， 慢慢的 Apple 请你要写什么？Swift，OK，、okay， 那你也知道那个 Swift 哦，好了，不管了，那个 Objective-C 也差不多啦，就是语法都跟我们习惯的什么，哎、欸，各位，我们习惯什么 ？C# 嘛，对不对？我们习惯的 C# 有点差太远了，对不对？然后再来加上它的一个语言都怪怪的哈，所以你会觉得很难写。啊 ，Java 嘞 ，Java 可能还好，可是呢，很讨厌的。哦、我这边写 Eclipse 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旧有的专案都是用 Eclipse 写的。那现在其实那个 Google 有自己出 Android 的 Studio 嘛，对啊，所以你其实大概会写这个。好，那再来的话就 C#， Visual Studio 写 Windows 的 APP 没有问题。 所以来，你觉得你要写这些程式，你要写一个 App 在你的手机平台上面跑，你要怎么做？对一家公司来讲，他需要怎样？养三个不同平台的人嘛，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才有办法去写你要的 APP 吧，对不对？那基本上这样子有点辛苦，哦，然后再加上可能时程上面常常会有一些 delay 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C# Sharp 加 Xamarin 这个技术，好，那你可以用 Xamarin 本身有的 Xamarin 的 Studio， 或者是搭配哦地表上最强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哎，各位干嘛笑了一下？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情吗 ？OK， 好。OK， 所以呢，将不用让你不用再去考量这个问题啦。好，你可以这样做。好，如果你是一个 C# Sharp 的开发者的话 ，OK， 好，那什么是 Xamarin？ 刚刚我们的 Steven 也给我们一些简单的 overview， 我们再看一下。好，所以其实 Xamarin 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透过撰写你的 C# Sharp 程式，建立各种行动平台的 App。好，好了，那它的做法基本上 ，C# Sharp 透过 Xamarin 之后，你可以在 App。在所谓的 Apple 的平台、Android 的平台跟 Windows Phone 或 Windows 的平台上面跑出来。OK， 注意它是什么 ？Native， 它跟 Cordova 不太一样。Cordova 各位知道，你如果透过 Cordova 去做相关的应用程式的开发，你会发现它的状况会怎样？效能不太好。哦，效能会有点不太好。然后跟原生的一些程式比起来，其实你会发现怪怪的，好，有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啊。不过当然相关的开发人员他们也会有点继续努力啦。不过如果就现在而言，其实你透过我们的 Xamarin， 你可以去 build 出你的相关的平台，你的应用程式，好，而且都是 native 的开发。OK， 好，那他怎么做到的？基本上在 iOS 上面呢，它透过 AOT 的方式去做进行编译的动作。OK， 好，所以你可以让它透过 C# Sharp， 然后 binding 的一些技术，然后透过 AOT 编译出所谓的 APP 的平台，哦，那个 iOS 上面平台上面的 APP。Android 的话呢，可以透过 JIT 的方式来进行编译。好，那 Just in Time， 好，那就做出了 APK。哦，大概是这样。那注意，它都是原生的二进位档案，这没有问题。OK， 所以你会看到是这样子。好，那 Xamarin 的好处在哪里？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iOS 的 UI 有 iOS 的 UI，Android 的 UI 有 Android 的 UI，Windows 的 UI 有 Windows 的 UI。所以呢，基本上你各自的 UI 可能你要自己各自去做。好，那在 Xamarin 里面都有提供 iOS Storyboard 也都有 ，Android。的 Android 的那个画面的 layout 也可以用 ，Windows 那当然没有问题，本身 Visual Studio 就是啊 ，OK， 那好处在哪里？这就是好处啊，啊不会被冲压，对不对？共用程式逻辑，共用的应用程式逻辑，基本上在你在撰写程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重要，哦，大概比如 business logic 啦。或者是你有一些固定的每一个平台你可能都会用到的一些 operation 一些操作在背后的一些执行，其实你共用程式应用程式的逻辑常常会抽出来，本身你在写的时候你就会抽成不同的 class 去做，所以基本上这边我们会去撰写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因为你的共用程式逻辑你已经抽出来了，所以你的开发跟维护的便利性会大幅的提高。好，那据统计啦，其实基本上应用程式的逻辑大概占整个 APP 的开发的部分的70%到85%，大概占了这么多。好 ，UI 的部分其实不是这么多。好 ，UI 其实对我知道 UI 可能有时候很头痛，可是基本上它可能没有在我们的应用程式的一个运作上面没有占那么大的比例，这是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OK。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部分的一个想法。哦，我们把共用应用程式的逻辑都拿出来，然后在不同的平台上面都可以让它直接去执行跟使用。好，这是我们希望所撰写到的部分。OK， 好，那你会想， 哎，不对啊，哦，如果我写了 Android 的 UI 跟 iOS 的 UI 写完了，我们都要再重写一次，是不是？这样还有点虚弱。好，所以呢，基本上 Xamarin 这边好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你 write once run on your app platform， 你想要哪一个 platform 都可以。那让 Xamarin 打 phone 来做这件事情。OK， 好，所以 Xamarin 打 phone 的技术，它发生它的概念是怎样？它是这样子的，共用的 UI， 然后共用的应用程式逻辑。OK， 所以呢，基本上当你今天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共用的好处了。好，那基本上你如果写得好，你的比例上，你的整个应用程式大致上有 95% 的共用应用的部分。好，包括你的 UI 也是。好，如果你今天要做的应用程式是比较自式化的，比较平常的，没有那种很特殊的游戏那种 game 的问题，那基本上 Xamarin 打 phone 其实可以让你做到 write once， 好，写一次，在各个平台上面都执行出来。那这个部分是这样。那所以基本上，那它的 UI 怎么办？你基本上它有定义几个 UI， 有 pages 的这几个，有 content、master detail、navigator、tablet， 好，这些都有。好，就是既有常用的 UI， 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到。那再来一个 layout， 哦，几个 layout， 这几个 layout 应该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大概你看一下，大家知道，如果你是写从我们大内的应用开发上来的人，其实大部分你都不陌生。哦，那再来控制项，基本上这些，哦，其实你要做到一个很基本的应用程式，其实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好，哦，这是 Xamarin 打 phone 的部分。OK。所以呢，这边的话，我们来展示一下一个基本的 Xamarin 打 phone 的一个开发。好 ，OK， 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部分，来，我就先把它停掉。好，好，那我们要建立如果你的 Xamarin 有装好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要来开发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其实是不困难的。好，就是基本上你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好，你可以做一样这个操作，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好，那我们来开发一下一个mobile APP， 然后这边 Xamarin 打 phone， 这个好，那我们来建立一个。哎呦，还有人在玩呢，太好了，太好了！哎，不要那个啦，不要故意破坏我的网站。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个没有太多的那个防范的措施哦。我们只是为了 demo 而写的，不要这样啊。哦，OK， 拜托一下。好，来，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开好这个专案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你刚开好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帮你 build 出三个平台，这边看一下 ，Android、iOS 跟 Windows Phone。好，那这边目前它是 8.0， 预设的那个专案的那个部分它是 8.0， 但是如果你今天基本上你如果想要写 8.1 的，你可以改一下那个 Xamarin 里面的一个设定，好，在这边它可以去改。如果你想要玩那个 8.1 的部分，你可以在这边改。你可以把它构成 8.1， 然后这边去换。那各位应该也有想要写 Windows 10的一些 App。好，那目前 Xamarin 也还在等微软，等什么？各位应该知道 Windows 10 Mobile 还没好吧？对不对？所以还在等它。所以他们现在其实 Xamarin 这边其实已经跟微软有大量合作，在做那个开发的部分。所以如之后等正式 publish 出来，也可以直接做 Windows 10的应用程式开发。OK， 好，那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看到我们的程式哈，这边我先把它换到这里来。OK， 这是我们的Android 的程式。好，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里，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可稀释的 library。OK。那这个 library 的话，基本上我们点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边直接他写了，他帮你先建好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式的部分，然后让你去 看到里面的 content， 然后有一些这个 stack layout 各位应该也知道，就是一个这种循序性的一个 layout 的画面。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 children 的一个属性，然后你去放你要的一些那个元件。好，大概这个部分是这样。那我来放一个，比如说我们来放一个 button。好，然后我让这个 button 有一个 text 属性。哦，不好意思，我写错位置，不能在 content 里面直接放，在这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test 属性这边，我们来给它一个名称。OK， 然后我再做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叫 style ID。OK， 好，所以基本上这边这个 button 做好了，那我们再来往下走。在它的 children 里面，我在这个 layout 的 children 里面，我去加一个 button， 把那个 button 加进来。好了，那各位看到 button 一定会想干嘛？你看到那个 button 跑出来，你不会想去点它吗？啊，好了，对了，会想点嘛？那我们就来点一下这个 button 的 click。各位，这个熟悉吧？应该熟悉吧，对吧？所以没有问题。我这边是用那个 lambda expression 啊，哈。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有没有？你可以直接做那个 event， 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那我们好了，我们就在这边继续写下去。Disparate。好，先等一下。这个等一下，那我们先跑跑看哦，先让它跑起来。好，所以你看到我现在写的是相关的那个 C# sharp 的一个程式，那它会 build， 那你看到当然 build 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那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已经有搭配那个 Android 的 Emulator， 那你如果要用一些第三方的 Emulator 啦，比如说像那个 Ganymotion 啊，或者是 Xamarin 它自己本身也有出相关的一些模拟器，好，你也可以直接使用。那你就会看到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跑出来的这个应用程式，好，就是我们Xamarin 所 build 出来的一个 Android 的应用程式，好，这没有问题。好，那大概是这样，那就等那个模拟器跑一下吧。好 ，OK，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好了。那所以基本上，刚刚我们这样很简单的展示了一下哈，那我们的这个 App 的一个部分和一个开发，好，那是 Xamarin.Phone。好，那如果你要 build 成 Android， 你就去把它 build 成 Android。那如果你要 iOS， 你就是选到你的 iOS 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 building 的动作。好，好了，那再来，基本上各位开发应用程式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各位，那个开发应用程式完以后，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要做测试嘛，对不对？无论你是做 unit test， 或者是如果是个有 UI 界面的部分，你是不是就要做 UI test 相关的一些动作？那基本上 App 这边，其实目前大家还有点头痛，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做法。那在 Xamarin 这边呢，它提出了一个还蛮完整的一个部分。 叫 Zmarin UI Test。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使用。然后帮你做所谓的 App 的一个测试。OK，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来 demo 这一个部分啦。OK， 好，刚刚的在这边。好，就是我刚刚加了一个 button 在这里，然后上面那个是它的 label， 好，就是这个部分是这样子。OK， 好，所以这是我们这边所做到的这个画面，好，就是这样子。那我做一个比较复杂的，我开我准备好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应用程式。好，好，那这个是我们当然就是搭配我们的应用程式的部分，也就是各位刚刚下载安装的那个聊天室的。哎呀，聊天室大家还有没有在玩？啊，他都不想玩了，是不是？啊，OK。好，来，那所以这边你会看到我们这里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UI test 的部分，好，然后这个上面也有搭配我的 Android 的一个应用程式，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应用程式，就是两个，好，做了这个部分是两个页面，好，所以如果你有下载那个 Android 应用程式的话，你会发现就两个页面，那其实我也可以直接 build 成iOS 的应用程式出来，只是这边我们就没有去展示，但是它是可以直接做的。好，那一样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就你可以把这个相关的 C# 的程式把它写好，然后你就会有可以使用的部分。好，那我来先 build 一下这个应用程式，把它 build 进去。好，那你会看到我们这边有下面的专案里面我有写了一个 UI test 的部分，然后这个 UI test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这边很简单的做了一个测试，好，那就是把那个 APP 的部分把它载入进来，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 test 的三大原则，好，我们跟那个 unit test 的原则很像，就是三 A 原则 ，arrange、action 跟 assert， 你把它区别出来。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的这个程式呢，就是你去找到好画面上面的元件，好，然后去把你的东西给找出来以后，然后让它去 action 它，那 action 它以后再来就是验证你接下来资料的出现有没有正确，好，那在这个部分是这样子。OK， 那我的这个应用程式基本上，好，我们来跑一下这个测试，好，这个测试一定会失败，因为我现在进不去。因为我的那个模拟器里面的网路是没有通的。好，那不过我们来跑一下测试，那个测试很简单，好，基本上你会看到我这边做了一个这个人，好 ，full screen。啊，我顺便先展示一下，如果我要去看它里面的这些元件的一些码，我要怎么做？如果你可以先做这件事情，好，在你一开始执行起来的时候，你可以 app repl， 这个是它的一个指令，好，那它就会有这个部分。我们先这一段，我先把它注解起来。好，那我们跑一下这个测试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测试呢，你就会看到说，刚刚各位也看到那个画面，上面有几个元件，有两个文字的输入的部分，然后有一个 button 可以使用。那你会发现我们在跑测试的时候，它会去重新的部署这支程式，然后就帮你跑起来。我刚刚没有去执行它哦，它就自动帮我跑起来了。然后你可以这个 REPL 这个东西是让你可以先去检视你的这个 App 里面有哪些资料结构，比如说我们先打一下 tree，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tree 底下它会告诉你你的整个画面上面有哪些元件进来，好，有哪些元件。各位应该对得出来，我现在设置了几个 label， 然后几个 entry 就是那个文字的输入的部分，这样 OK。好，然后上面有欢迎光临这些东西都有，然后进入聊天，好，这没有问题。好，那你可以直接使用它的一些测试的一些部分，比如说你可以去输入你要的一些东西，好，比如说我们的 APP， 好，然后假设我来玩一下 back。 啊，各位没看到，我刚刚按了 back 那个 U 那个 APP 那个模拟器里面，它是不是就回来了 ？OK， 我刚没有去点模拟器啊，所以基本上你这个是你可以去使用一些它的一些指令，然后去测试。好，所以这个很好用的部分是这样，你可以把它再下个指令。假设你把这些你测试的一个流程，你都已经把指令完成了，你可以把它 copy 出来。好，那 copy 了以后，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工具里面，直接把它贴上。好，如果你的那个测试的指令是已经做好的一个流程，那你弄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贴上，啊，它就可以直接贴到你的程式，所以我的 APP back 就回来了，就进来了。好，那这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然后那我们来玩一下。那如果你在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可能在测试的那个画面上面，你想要 capture 起来。那基本上它有一个指令叫做 screenshot， 那你可以把那个现在当前测试的那个画面，把它只照下来，那照下来它就会有那个路径，你就可以去看到它。好，那这个部分是这样。好，那我把后面的这些程式再反注解。好，来，那我们再跑一次。哦，因为我刚刚的这个没有跑完。好，好，所以我现在的测试方法有两个了，有一个 message entry test， 然后还有一个 APP 的那个 launch， 啊，就是这个刚刚这个玩的这个部分，那就让它跑两个测试。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我现在没有动它，那我的应用程式部署进来，它会自己部署进来，然后把它执行起来。好，那第一个测试过了，它就会亮绿灯，好，它就亮绿灯给你。那如果失败，它就会亮红灯给你。你最后的那个判断如果跟你的判断不符，它就会失败。所以刚刚那个原因是因为我的模拟器里面的网路元件是没有的。哦，对，它第一个测试跑完了，然后它就会把那个应用程式结束，然后现在跑第二个测试。啊，那刚刚按了以后会当掉。所以它就失败了。好，那失败了以后，你会看到，当然它这边会有错误讯息，等一下会出现。好，它还在跑，它要等待它结束。好，所以是这样子。OK， 所以这个人就红灯，所以你就知道说，按照这个测试流程过去，你会发现它就失败了。那失败的话，你就去看一下说你的错误讯息是什么，那它就告诉你什么。所以我们看一下，它说什么。因为我那个应用程式刚刚点下去以后，那它没有网路连线嘛，所以它失败了，它就直接 exception 掉了。那 exception 它就等待那个我要去拦截的那个画面元件，它拦截不到，所以它就 exception 掉，然后就等不到，它就 timeout 了。timeout 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这件事情。好，所以你可以再往下拉，它会有一个输出画面，这边就会告诉你刚刚做了哪些动作，然后怎样失败，网路失败，啊，就会看到这个意外。总要弄个红灯让大家看嘛，对不对？看错误讯息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绿灯的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看一下，它就会告诉你你照下来的那个画面，你可以在你的那个测试的过程，你随意你想要去照画面你就去照，那所以它就会帮你把它照在这个路径底下，这样可以吗？好，这边它会有那个路径给你，那你就可以去看。 OK，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再来，哦，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做到了这个测试是这样子完成的，哦，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玩这个东西，这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这个 UI test，哦，这样子一个 demo，哦，让各位知道一下。OK， 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来跟各位讲，刚刚各位如果你知道写 UI test 已经写得很辛苦了，你是不是会再去做一下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做？你的刚刚写完的这些 script，这个动作都完成了以后，你可以把它放到 Xamarin 的 test call 上面。那你放上去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各位在做 APP 的测试很辛苦的是什么？各位你觉得？会有不同的 device 吗？不同的萤幕大小吗？不同的装置、不同的部分，你要怎么办？ 那你就必须要去做这个东西，太辛苦了，你要买那么多机器吗？不可能。所以呢，这个 Tesla Cloud 是提供你一个 service， 你可以直接在 Xamarin 的 Tesla Cloud 上面去看它有哪些装，它有很多装置你可以去选，好，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测试的报表，好，这是它测试的报表，你就可以去看，然后再来你做了哪些测试有失败的，它会告诉你，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那老板最喜欢看这个嘛，或者是 PM 最喜欢看这个嘛 ？PM 看到这个就知道，哎，哪里有问题，赶快那个工程师去改嘛。OK， 这个基本上可以马上帮你做出报表。不然平常各位怎么做测试？你可能就是自己玩一玩，然后当掉了，然后就记录下来，然后就回报。但是到底问题是哪一个点哪一个问题，可能看不到。OK， 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哦，这个是 Tesla Cloud 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简单的看一下这个 Tesla Cloud。好，在 Xamarin 的网站上面有一个 Live Demo 哦，不过它这个有点讨厌，那就是一定要你输入这些资料，有点讨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这网站里面，好，刚刚我们画面上面的截图就是这些东西。好，那主要是你如果有自己的测试，你会看到说你在你的应用程式上面你做了什么动作来。比如说他告诉你，你可以去 tab 你的 menu 上面的一个 home screen， 好，然后再来第二步、第三步做什么？哎，有红灯，红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他帮你跑这个自动测试的过程当中，按照你所选的这些 device， 有人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你可以点进去看，哎，这个人有问题。他说在我的画面上面本来，哎，正确的是长这样，正确的画面应该是长这样。他可以找得到中间的这一个选项，好，可以去处理。可是呢，如果是失败的就当掉了。哪些装置上面当掉了？很清楚吧？哪些装置有问题？你可以马上找得出来。那当然你就可以再进去看它为什么当掉，或者是它发生了什么事情，有 test failure 的问题，他说 exception 怎么找错误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你就可以去看。 OK， 各位工程师的话最喜欢看这个吧？不喜欢好啦，好，大概是这样。好，所以在这个 Tesla Cloud 上面其实是很方便的，如果你有参与那个 Xamarin 的一个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相关的 UI test 写好，你可以把它 upload 到这个上面，然后去选用这上面的一些装置的截取，然后你就可以去跑自动测试了。好，那是非常方便的。OK， 那当然这个 Tesla Cloud 的这个部分，其实基本上也有一定的 quota 是 free 的。好，所以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上去玩玩看。OK， 好，来，那这个是我们这边。大概跟各位看一下这个 Tesla Cloud 的部分。好，来，那我们做一下 QA。QA 要怎么玩哦？我们来玩这个人。我这是不是？还有在玩吗？我们来试试看。有，好。各位，不要离开啊，那个 QA， 我们要扣这个来玩。好，来，怎么玩？等一下呢，我的问题出来了以后，大家可以在上面回答哦。第一名的，你就可以拿到奖品，这样子。OK， 好，来，我们来试一下。第一个问题，撰写 APP 的时候，如果你采用 Xamarin 的技术，共用逻辑的程式码可以有多高的比例？来，我看一下。错，70。好，对了，来，第一个70的是谁？谁举个手啊？你自己等一下记得来拿哦。我们刚刚讲了，大概你的共用比例是70啦，因为还没有 UI， 大概70-85之间。85也可以 ，OK。其实更正确的是这个70-85。好，那个70-85的也来一个，OK。好，那再来第二个。你的 UI 架构上面没有什么特殊设计的话，那你可以采用 Xamarin 打缝的技术，那共用的比例有多高？95，应该是这个吧？前面还有 OK， 好，所以就大概是这样。OK， 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哦，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哦，希望你可以了解。如果你想要再知道更多 Xamarin 或者是 C# Sharp 的一个开发，包括 IoT 的一些开发，如果你有兴趣，你都可以欢迎到前面来跟我做一个洽谈哦。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资讯想要了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Xamarin 的台湾代理商 ThinkPro 这边哦摊位走走，然后了解一下更多的资讯。好，那希望今天我们的相关的一个问题哦，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摊位来做一个回答。好，那相关的问卷也麻烦各位哦来填写一下哦。那上面有那个问卷的 QR code 啊，你如果